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Looking at pictures on Facebook of your ex-girlfriend at 3 in the morning never helped anyone, never helped anyone, never helped.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颗糯米。今年二月份呢，是社交媒体 Facebook 脸书成立15年的周年庆。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脸书这15年它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自己又是如何改变的。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媒体编辑高露颖，她现在和我坐在一起在北京，以及在旧金山和我们连线的硅谷早知道以及声东击西播客节目的主播徐涛。徐涛你好。
哎，一帆你好，高露颖你好。
哎，徐涛你好。
那我第一个问题其实想让大家先回忆一下最开始接触Facebook 的时候，它可能是十几年前，能用一两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你最开始接触时候的感觉，然后你再想一两个形容词形容一下现在 Facebook 给你的感觉吗？
首先我开始启用Facebook 大概是在2010年，当时我还在互联网工作，然后完全是抱着去试用的这一个态度去的，然后第一感觉是混乱。因为作为一个在互联网的从业人员，我在接触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我可能会首先希望在逻辑上去摸清它的一个使用习惯是什么样，它的路径是什么样。但是 Facebook 在那个时间段我是有点搞不清楚的，就它有很多功能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我也觉得它整个的路径似乎跟中国人的使用习惯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混乱，然后第二感觉是寂寞。因为 Facebook 是一个熟人社交网络，但是我登录和注册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在使用 Facebook， 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在上面，然后就觉得我在干嘛，我要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就兴趣很快就失去了，然后就不再用了。如果非要讲第三个形容词，那其实就是台湾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后来我的 Facebook 上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我台湾的朋友，是因为我有一个台湾的好朋友，他介绍他的朋友圈给我，那所以我在上面看到的很多都是台湾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又不发言，我就一直在看台湾人是怎样去使用 Facebook， 所以这是 Facebook 在最初给我的三个感觉。
今天 Facebook 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就还是寂寞吧，因为说实话我现在用 Facebook 非常非常少，我只是偶尔去看一下。我有订阅一些媒体的账号，就是我想看他们在上面是怎么去运营自己的账号的。对，
OK，
这样。
徐涛你那边呢？
对，你在说的时候我在回忆我是什么时候加入 Facebook 的，我现在正在打开然后拼命的往下拉。我到现在还没有拉到头。
哇，那你一时半会儿是拉不到头的。除非你是上个月。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在 Facebook 待很多时间，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上面，就我很久没有登录了，上面有很多人祝我生日快乐，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看到我生日了，然后就发一个生日快乐，我也没有看到。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把那个Goodreads 的评分是跟 Facebook 同步了，所以我看到上面有很多 Goodreads 的同步，所以我是2006年加入的，2007年加入的。第一条是2007年12月26日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然后说来拜访我，你怎么找到我的账号，你怎么没有上传真实照片呀，这是我的第一条评论，就别人发给我的第一条评论，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了，大概就是蓝色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嘈杂，可能就是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就是或者是我应该在上面做什么，因为可能就跟高露颖说的，在上面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即使到现在可能还是这样子的感觉吧，因为还是上的特别的少。
那
应该就是这样。
你大概在上面有多少个朋友呢？
我现在有150多个。
okay.
90%都是台湾人。
OK。
哎，怎么看朋友呀？你看我连怎么看朋友都不知道。哦，138个。
OK， 为什么在你们的生活中 Facebook 就是它好像介入的还蛮少的，但是在科技圈 Facebook 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关键词，它随便做一件事情都会上头条，但反而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Facebook。
啊，对，如果是现在你要我想 Facebook 的关键词而且不是用用户的话，我可能会想的关键词就是巨头、
嗯、
然后还有隐私啊、嗯，还有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政治、
嗯、
可能就这三个关键词吧。
还有道歉，一直在道歉。
嗯，首先 Facebook 在中国是被强的， Facebook 它是一个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你的关系网是不是在上面，如果你的关系网在上面的话，那它就是跟你有关的，你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拽入到这个里边来，但是如果你的关系网没有在里面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被拽入进来，而这个关系网很多的可能是还蛮亲密的同学啊同事呀、啊嗯，发小啊这些关系。那我是等到工作之后我再到美国的，我上面的很多朋友其实是我到美国之后认识的，嗯，朋友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亲近，所以其实我上的就还蛮少的，我用的更多的社交网络还是微信。
那你现在在比如说在美国碰到一个就是成年人的朋友，你还会跟他说要加 Facebook 这个动作吗？
不会，而且就是我觉得 Facebook 它也经历了一段变老，然后美国人也不太去用它的过程，就这个几乎同步就在于我到美国之后没几年，应该是我到美国是12年的时候，那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事儿是 Facebook 买了 Instagram、
嗯、
他为什么买 Instagram， 就是因为他觉得受到了移动互联网上的这些社交网站平台的威胁，所以你看在12年之后其实大家都会说 Facebook 在变老，他也感受到威胁。前几年美国这边就有一个说法说 Facebook 是给老人用的。
嗯，我也会注意到随时都有人在说 Facebook 马上就要死了马上就要死了，就是 Snapchat 出来的时候 Instagram 出来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人去做那种各种图说它的用户不行了，但是 Facebook 的营收它的利润它的股价却从来都是一直都在涨的，就也许我们不太用了但总还是有人用的。不过关于它的商业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再说，我就补充一下。
对对对，还蛮复杂的、
我补充一下，我很记得我是05年加入 Facebook 的，那个是我刚刚毕业，因为它是逐渐开放的嘛，就是它先在美国的一些院校然后再扩展到欧洲，我毕业以后就没有校园的 email 地址了，我就加入不了，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学弟然后跟他说能不能用你的邮件帮我注册，好像还是就是帮了我一大忙，还欠人一人情。可能玩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啊，我可能有100多个所谓的朋友关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就算是大五吧，但大四大三的人就很轻轻松松的就有400-500个，当时也有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校园还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词，它几乎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给所有公众们。另外一个也是一种新鲜，但是那种新鲜是一种比较盲目的新鲜，就是所有的每天都会想上去看一下所有不同人 Facebook 的状态，但我不知道看那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就有一点为了看而看、嗯、就似乎就是觉得哎，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发一条状态，这件事情本身就比较新鲜。而且我很清晰的记得那时候在办公室举目一望，就是你前后左右坐的人屏幕可能80%都是蓝颜色的。
嗯，你那时候在英国上班是吗？
对，我在英国上班， Facebook 真的是一个上班效率的极大的干扰。然后这个状态其实持续到我刚才说05年哈，我现在记得哪怕10年的时候、嗯、上班可能还是有30%的屏幕是在看 Facebook 的，以至于后来听说很多公司把 Facebook 这个网给屏蔽掉了，就特别是那些需要赚钱的银行啊什么的。现在想起 Facebook 我就会觉得它成了一个有点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那个算法，就现在我看到 Facebook 上经常发言的那些朋友都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有非常强的关注度或者是热情。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总是喜欢骂政府，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总是呼吁大家去关注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欧盟，然后就只要是说欧盟好话的他都会发说布鲁塞尔好话的新闻，就感觉他成了那种 喜欢自言自语的老头喜欢用的，就包括以前我觉得发小孩子照片的人都不太发，
都变少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今天还碰到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聊起 Facebook， 他就说他以前还挺喜欢在 Facebook 上 po 他孩子的照片的，但是自从有一个新闻，就是因为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人发了他自己的地址，结果就被人给暗杀了。
哇，
就对，然后他看到那个新闻之后他就特别害怕，然后他就再也不用 Facebook 了。
嗯，我们先聊一聊 Facebook 自己是怎么在过去15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13年的时候吧，有一部电影当时得了金球奖，叫社交网络 The Social Network。 这部电影讲述了小扎马克扎克伯格他在2004年的时候在哈佛的学生宿舍里是怎么把这个 Facebook 给搞起来的。那其实我知道我们几个人为了录今天的节目都去重看了这部电影，就现在再去看 Facebook 的起源有什么特别，就是触碰到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在又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从去年到今年 Facebook 遇到的所有的困境问题其实在当时就已经都埋下了
啊，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埋下了哈。
2004年就是他在学生宿舍创办这个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说他是否关心用户的数据，他是否关心用户的隐私，然后你回过头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小扎其实是不在乎的，是否会介意触碰道德底线，他也是不在乎的。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呢？
就比方说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话，是小扎在约会一个女孩，但是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说了很多女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接的话，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把他给甩了，然后就走了。小扎就非常的难过，他就在 blog 上面回来就写了骂这个女孩子的很多的话，然后这个事情的确有，因为他的确写了这些 blog， 在网上也能够找到。然后你看，就是他会在网上直接就去宣泄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并不在乎这个姑娘的隐私，他会把这个姑娘的名字直接说出来，然后并且去评论她的那个 bra 的 size 呀之类的，就这都是很冒犯的事情，他不介意。然后他做的第一个就是相当于 Facebook 的前身，是一个把所有的哈佛校园的人的照片拿出来，那这个也是触犯隐私的，或者触犯，反正他是从用黑客的方式把这些人的这照片全都拿出来放在一起比，谁更帅谁更美。那这时候电影当中就有一个桥段，是他的朋友就过来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这样做不太好吧。然后他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他就这么去做了。即使是到这个事情使得哈佛整个校园网络瘫痪了，因为流量太大了，他被应该是学校的这种行政委员会还不知道什么道德审查委员会之类的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愧疚之情的。他说我已经对一些那个像什么黑人女性协会啊什么道歉了呀，就什么我该道歉的都道歉了呀。他就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然后你会看到像后来比方说那个特朗普竞选之后，别人在说小扎你的 Facebook 要为此承担责任，还有Cambridge Analytica 就相当于是他的数据泄露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小扎的反应跟电影里边或者是我们可以查到的小扎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但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他想的是说哦，原来你们不喜欢，那我用什么方法我来重新树立起我的形象。所以你会看到他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说他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是说哦，你们不喜欢，那我就改变一种方式去展现我的形象吧。所以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把后面的很多事情对应起来就觉得还是蛮微妙的，以及真的觉得这个导演抓的很多要点非常的准。
这个电影最终看起来我觉得就是科技它可以非常充分的暴露人性，然后不管是创始人的人性还是用户的人性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但是科技它从来不去做道德上的判断。但往往掌握了这种能力的人，尤其是创始人，他可能因为想让这种能量不断的扩大，他会不断的去做一些道德上越界的事情，去刺激这种能力的不断的放大。那有点像蜘蛛侠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那到最后你是不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责任，这完全取决于创始人自己内心是怎么去做这种判断的。
嗯哼，
但是科技并不为此去承担责任。
嗯嗯，对，可能高高说的东西都对他的要求有点
高，
对，有点太高了。从这部电影里，
毕竟他才35岁，现在。
对，从这部电影里，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渣男，或者就是一个
感觉不是
情商很低，
对，就是一个情商低的真实的
缺根弦。
嗯，
但是同时，
但你知道吗？他真的不是情商低的人，我觉得
他有点
偏执。说电影里边，我不是说电影里的形象，因为我觉得电影里的形象是把他夸大了的。
嗯、
但我觉得真实的扎克伯格他不是一个情商低的人，他是一个他要施展他的魅力，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他只是选择了我把这个。他的智商放在哪里而已。
电影里同时也透露出他是一个自我优越感特别强的人、嗯、哪怕
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就是哪怕是在哈佛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也不应该加哪怕，但是就并不是说在哈佛的人就多了
不起、嗯、他也有他很自卑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是这两部分的作用在一起作祟，让他有一点故意要搅局是吗？
我觉得不是，就电影可能表现是出来，但真实的他不是这样子，就可能电影没有表现出来他到底有多优秀，就你看到的那个扎克伯格在电影里边可能就是一个 geek， 就是一个电脑怪咖那样子、
嗯、
但其实你知道他非常精通古希腊文学、
嗯、哼，
他精通很多门的，就是嗯，
好像他学艺术史什么的、啊、选修，
对、
啊、
然后他会很多种语言，然后他的电脑很厉害之外、
嗯，
他还学击剑，所以他的确是一个，你如果说我们要非常武断的按照中国的说法说文科跟理科的话，那他是文理兼修，然后体育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其实电影里有展示，你看电影里有展示这一段，就是他的好朋友去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是加勒比主题的、
嗯、哼，
然后他只是看了一眼，他说你那个瀑布是尼加拉瓜瀑布，跟加勒比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嗯、对的，
就
是
他在智力上鄙视人，特别鄙视智商比他低的人，对吧？
对，
或者废话多一点啊，或者是这样的，还是一个有点没必要，或者是
因为在硅谷待的时间多了，我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他智商的确很高，他并不是故意要去碾压或者故意要去鄙视你、嗯、他只是觉得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关注。我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
嗯、
就比方说现在春节刚过，也许有一些人从一二线城市回到自己的小县城，跟七大姑八大姨聊天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耐烦，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怎么那么无聊呀，然后就觉得我其实可以干更好的事情啊、
嗯、
为什么要跟你们聊天，跟我的朋友聊天更有意思、
哎、对，这个比方挺对的，我们都是扎克伯格，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所以就是扎克伯格可能跟即使是哈佛大学其他人聊，如果是在智利的，的确因为智利的鸿沟实在是太高了太大了，就根本就不是想像我们想的说即使进了哈佛大家智力差不多，其实我觉得有就智力上的碾压，比方说霍金跟一个普通的清华生的智力的差距可能也是挺大的吧，就是他就觉得不耐烦，他就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那种感觉，你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搞不定呢，怎么想不通呢。
但我在站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角度上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扎克伯格对于去理解比如说在最开始和他约会的那个女生的观点，以及他的好朋友 Eduardo 在跟他说你要不要就是做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去花时间去理解对方的观点，就七大姑八大姨不见得真的是很 low， 就只是大家的角度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就是你的优先级或什么东西更重要的观点不太一样。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几天如果大家看到扎克伯格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也 po 了一篇就是公开信，是纪念 Facebook 15年的、
嗯、
在这封信里面他其实有去尝试解释和回应就是川普当选以后所有的这些现在美国欧洲政府都在对 Facebook 提出各种调查，甚至要监管他们，要立法，可能还会有一些很严苛的措施会出来，他都在回应这些事情。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回应都是不情愿的，哪怕今天就是他已经上了这么多听证会，有这么多人，就所有的媒体就是一直在攻击他，然后在说他对于这些错误都熟视无睹的时候，他的回应还是在说你们说的有一些道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社交网络是在给全世界的普通人赋能， 我的社交网络是在颠覆现在的权力的这种分配，就他还有一点川普的那个意思，或者是那种民粹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嚷嚷是因为你们的权力被我的社交网络颠覆了，然后在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下半叶要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老百姓怎么用社交网络来颠覆你们，他是有点这个意思的，对吧？
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他的这部分的想法，我只是隐隐的感觉小扎其实发自内心的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对，嗯哼，
但是他没有想给自己那么高的那个。
哎，这封公开信里真的有，我们待会儿去把那个找出来啊。
就我觉得那个在讨论小扎其人的时候，要把两点分开，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当中表现的小扎，然后这个是就很多特质被夸大了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真实的小扎。那真实的小扎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探究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只能够从点点滴滴。然后我觉得小扎是一个智商很高，而且他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把这个智商运用到情商方面的，因为你会看到
他怎么在他那个层级智商和情商是打通了的是吗？
我觉得是，就只是他会他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运用到这个方面去。就比方说他肯定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因为你就想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他怎么去征服了那个 Sean Parker 或者是 Phil Till， 就这些全都是大佬的心。然后并且你看在小扎之前有那么多的社交网络，
这不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吗？
其实不是，这个你可以说是相互利用，但其实有比这个更加复杂的东西。就我就举个例子，在Sean Parker 跟那个 Phil Till 在投资 Facebook 之前，其实还有其他的社交网络，就比方说 Friendster、Friendster 我记得应该 Phil Till 也投资了，但是这个网站就后来就黄了嘛，就现在就只有 Facebook。 包括 MySpace 它的创始人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天才，反正也是魂不吝的这么个创始人。但是为什么是小扎能够在精英辈出的哈佛和硅谷这样的地方迅速笼络了一帮人，然后死心塌地的为他工作，然后甚至是把 Google 的那个 Thunderbird 都拉拢过来作为他的 COO。 我觉得他只要是他愿意施展他的魅力，他是包括 Bill Gates 后来也成为他的导师 mentor， 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再包括你看他其实做了很多，就他有一度甚至快要洗白成功了。我说的这个有一度应该就是属于三四年前五六年前，那个时候你会看到那时候的媒体连篇累牍的是说小扎的这个连接世界的愿景是多么的宏伟，因为当时小扎做了很多事情，就比方说在印度通 WiFi 用那种飞机还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对对对，就这类的东西跟那个 Google 的那个项目有点类似。他是真的是去了很多地方并且宣扬自己的这个愿景，包括小扎当时投资的很多项目跟其他公司投资的相比非常的成功，就比方说 WhatsApp、Instagram 还有当时的 VR 眼镜 Oculus 都非常非常的成功。然后他每年还会在新年给自己立一个 resolution， 被很多年轻人作为典范，就比方说从今年我要开始穿正装打领带，那这个明显是讨好成年人世界的，对吧？
甚至是投资人股民的，
对。然后还有是今年要读多少本书，然后他还真的读了。然后还有说我要去真诚的认识每天都要认识一个人并且去跟他们交谈，他也真的去做了。所以他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是我并不是说他的确是真就是发自内心的情商高或者有 empathy 的那种有同理心的人，我会更加觉得他是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
他觉得做这个可以讨好大家，
他在想说啊，我欠缺这方面，我之前这方面做的不够，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我需要输出什么呢？那我要输入什么呢？那我就输入一年读25本书，或者一年每天去认识一个人吧，我就输入这样一个程序吧。就是我就觉得他会是这样子看待自己的，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不断自我进化过程，是吗？
然后对，然后这一点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很盛传说小扎要竞选美国总统，他就像很多政治家一样去了美国很多的地方，然后还跟农民握手呀这种的。 然后后来就出事了嘛，就那 Cambridge Analytica 的事情、嗯、然后在那个事情那个应该是二月份还是三月份我忘记了，反正出了之后马上 Facebook 就要开他的技术大会叫 F8， 所以小扎是要出来做，哎，是 F8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不是 F8 就是
一个开发者大会、
嗯、对， 对， 但是因为、嗯、Facebook 有两个开发者大会，一个是 F8 就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是给他的 VR 的，是叫那个是给 Oculus 的，然后我已经忘记到底是 F8 还是 Oculus 出来的呢，很大可能是 F8， 然后你就会听他的 keynote 非常的像奥巴马说话的风格、
嗯、
就包括他的停顿，我在听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说怎么这么像奥巴马呀，但是我就不敢确定，因为我毕竟不是美国本土的人，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能够那么敏锐的抓住不同人演讲的风格，我听奥巴马的演讲有没有那么多。后来等到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就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次小扎的演讲好像奥巴马呀，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天哪，他连演讲风格都是可以输入之后然后再输出的。
嗯，我其实和你的感觉是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说的东西都有可能是成立的，有一些但是，就我感觉从、我们又回到那个电影里，就是他的初心让我明白的一些事情，第一，我不觉得他开始知道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
最开始、
嗯、
对，虽然他后来有很多愿景，要帮印度人上网，要怎么要连接全世界，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为了生意的需要后来给就是研发出来的，或者是讨论出来的一个愿景，
这也是我的意思、
嗯、所以他其实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然后我又会觉得他自己真正在这个圈子里能够立住的可能有一些所谓的 credibility 来自于他早期一直都没有卖自己的公司，雅虎啊还有其他的人拿10亿美金来拿15亿美金来，他都抵住了这个诱惑，也许是他的这些动作，当然这些动作背后也有给他在出谋划策的人，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也是因为这些动作他就一直可以跟大家讲啊，我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当他真正开始赚钱又赚特别多钱的时候，他有一点是被形势推着走的，然后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做的判断很多判断可能是对于他把这个生意做大是对的，然后他是不是一个很 charming 的人，能够让这些人来帮他做事情，我倒觉得因为他很年轻嘛，往往他请的高管不管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高管都是比他有经验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那些关系其实相互利用的可能性是更大的，那些人不是说啊，我在 Google 无法实现梦想，我要来 Facebook 实现梦想，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跟 Google 闹掰了，我现在需要和 Facebook 工作，也许我可以证明自己把 Google 打败，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首先
首先
咱们肯定不能把电影跟真实的小扎混为一谈。我刚刚看了一篇欧逸文写他的一个报道、发表在纽约客上，你在那个里面看到的小扎和在电影里面看到小扎是完全两个人、
嗯、
电影里面的是有点癫狂的、有点 geek， 然后在欧逸文的笔下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然后他会很聪明的去回避那些很矛盾的提问、就是很尖锐的提问的、但是他也会让采访者感觉很舒服、那至于在谈到他和他的同事的关系的时候、有人会说他是一个胜负心很强的人、那在任何领域不管是、普通的智商挑战还是在工作上，他都会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一定要赢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很谦逊的人，就他不是那么 tough 的那样的一个个性，所以我们肯定要分开去看他这个人，就像我们人呈现在不同的方面都是可能是矛盾的，对、
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关于到底是他的高管厉害还是他本人厉害，就是我举两个例子吧，因为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管理一家公司以及成长为一个合格的 CEO 有多难，就是一个例子是 Steve Jobs， 他很厉害，他的愿景非常的强，然后他的确也把苹果做出来了，但是他即使是把高管引进来之后，他跟高管也不对付，然后甚至把他身边的几乎所有的最开始非常支持他的 mentor 都给惹恼了，最后被赶出去，然后经历了将近有10年的沉沦之后才 返回到苹果，东山再起，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 Snapchat， 现在叫 Snap， 那他后来就他一度是挑战了 Facebook， 让 Facebook 觉得非常紧张，甚至想要收购他的。然后他的创始人也非常的年轻，但是这个公司上市之后股票涨得很高，而且这个人其实更加像是、社交网络这个电影里边的小扎的这个形象。
嗯，
你看他现在高管就都走了，然后 Snapchat 的后劲儿已经不足了。他即使出了一个比较爆款的那个 Snap 的那个眼镜儿，但是你看后续也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基本上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去跟 Facebook 挑战的了吧。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作为一个年轻的 CEO 肯定是需要有高管的帮助的，就是任何一个人成功都是需要有周围的人去帮助的，但是一个年轻的 CEO 你怎么完成学习成为 CEO 的路径，怎么去管理，我估计就很多人肯定开始管理团队，你都会发现你自己单打独斗跟你去管理一个团队，管理十个人的团队跟管理二十个人的团队，管理上百人的团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需要去学习的，你是去需要去调整自己的优先级的。
嗯哼，
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小扎已经算是学的还不错的了。
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因为这类科 对吧就是这类科技公司，如果说他们真的是想说做所谓的白帽子或者是要改变世界，它是一种做法，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想让像其他的道琼斯的公司一样，我要最后成为一个所谓的垄断龙头人物，那又是一种做法。但是在我们看过去十五年，
我明白、
嗯、哼，
对，所以这就是我就说小扎是聪明的，但他的聪明并不表示他有、道德底线，就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你不会看到他对道德上面有任何内疚的，所以我就会说他就是我们在硅谷会说那个FANG fan、
嗯、
那我觉得他会跟其他的公司是很不一样的。我说的这些公司是指苹果、Google、Amazon、然后这些公司首先我会觉得他们在就 我都去参加他们的开发者大会、我会觉得 Facebook 的开发者大会是最没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是在只是在网络上的，只是发消息啊，然后信息流啊这种的，然后同时也因为就在之前它是不会像Google 或者苹果一直有着那种我要颠覆世界的这种很理想主义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在硅谷无论是苹果还是 Google， 特别是 Google、早期的会说、不要作恶。然后苹果前几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苹果跟 FBI 怼上了，
是
因为有一个潜在的、
对，
他就坚决不解锁。所以就我会觉得 Facebook，就反正我一直不是很喜欢这家公司，就虽然我之前就前面好像看似说了小扎的很多好话，但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 Facebook 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技术跟其他公司比、并没有那么的强。就这几年其实因为它招募了很多人，无论是在深度学习各方面还有 VR 的投资方面的确是起来了很多，但是前几年其实我觉得是不能跟其他公司比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道德底线也并不那么硅谷，他其实更加是像是一个洛杉矶的公司。中国公司也可以说吧，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十五年，如果你去看十五年前的 Facebook 的页面和今天的就是他的产品变化不大，前端看到的和用户可以拿它来做的事情，然后在这期间、Facebook in-house确实开发了很多产品，基本全部都失败了。我说的不是它的广告系统啊，就是说它开发的其他的 APP， 你都叫不出名字，但它曾经就是比如说 Google 有 Photo， 它也搞了一个什么 Moments， 就类似于这样的动作它是蛮多的。然后真正它能够帮助它没有死掉的 WhatsApp 和 Instagram 都是它从外面买来的，它比较那个 Messenger 也没什么创新的东西啊，对吧，怎么说，我就觉得他这个公司就算从创新上来讲 也是蛮欠缺的。
但是就回到你刚刚说它非常像中国公司，就是我觉得小扎很早就意识到流量为王的这个概念、
嗯、
而且它可以把流量这个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嗯、
就它从一开始它的用户数据就是开放给它的合作伙伴的，这个可能在谷歌来看他们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包括苹果也是一样。
哦，不能这么说吧，就比方说它是最早在互联网上建墙的一个公司呀，因为在 Facebook 之前包括 Twitter 你在 Google 上都是可以搜到的，然后你是不可以在 Google 里边搜到 Facebook 里边的任何信息。
它和 WeChat 之间是相互学习，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要做一个关闭的生态、
嗯、
但是后来它可能又从 WeChat 的那个就是公众号里又去学的一些东西。
但 Facebook 应该是最早可以把自己的账号作为其他产品的登录账号去使用的这个产品，
这是为了就是 Facebook Connect 这个事情，这是为了收集信息吧，
更大程度的获取用户、
嗯哼
嗯、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
这个其实最开始不是 Facebook 做出来的，这个是外部的人好像是做了一个什么插件，小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嗯、不过这个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关于这种公司技术的可以先稍微停一下。想聊一聊就是过去15年我们刚才讲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15年来 Facebook 变成什么样、嗯、只是好像有一种感觉它变得越来争议性越来越强了。Facebook 就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15年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文化。我就先说一些最明显最最明显的例子，埃及的穆巴拉克、
嗯、
然后他只当强人，政治强人当了30年，他的下台和有一个 Facebook 群组组织埃及人上街游行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那我们过去几年就是所谓的这个 ISIS 的这个也通过 Facebook 在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洗脑了很多年轻人去叙利亚加入他们的战争，
包括缅甸一个种族的遭到
清洗，比如说在缅甸、
嗯、
那快进到川普的上台，快进到脱欧、
嗯、
然后甚至现在的这个叫什么黄马甲的这个在法
国
的这些比较极端的群众运动、嗯、好像都和 Facebook 有关系。 Facebook 起码在公民的行动啊或者是说政治啊或者是宗教这些上面好像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在这方面 是应该起到了挺大的变化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社交网络都会有的，就像其实在2007、2008、2009年的时候大家更多的说的是 Twitter，
嗯，
就 Twitter 在推动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啊之类的。
嗯，它不仅仅是，
对，你不要把它归功于是 Facebook 做到了什么，我觉得是整个社交网络的兴起，只是 Facebook 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平台。
嗯哼，
它恰恰好提供了某些功能可以方便人们在网上去聚集和发表言论，
但他提供的那些功能甚至是比 Twitter 强很多的，因为他有小组
还有活动
对吧，然后以及投放广告的人，他可以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人，他也可以来投放假新闻投放这类的广告，因为他的整个商业模型或者是商业目的就是卖广告嘛，那政治广告和商业广告是没有区别的，我就是要改变人的行为。
嗯，
所以在这方面他造就了这个机器，这个机器他没有去有任何预防措施、
嗯、
让这个机器不滥用、
就是、最初这个平台是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审判的或道德限制、
嗯、
所以就会让人们可以在上面去做借用它的功能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儿。
我刚才想说小扎的信里面他想说的就是，虽然你们现在想让我们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但是社交网络掀起的这场革命不是你们这些预防措施真正能够阻止的。
别说小扎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是，然后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微博的所谓的这些辟谣的账号啊，就和这么多人的审查呀、啊、其实是很先于美国做了很多更周全的考量的。
嗯，
有点复杂，对、
嗯、
对，就大家的目的不一样，
对，
但其实微博和微信在这方面是
在审查上的确是更严格。
对对对，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往往会对公司有一个误解，就比方说其实公司从来都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是外部效应，
是
就说当你公司得到利益的时候，那是不是危害了周围人 周围的人，所以你说食品公司它也有外部效应，石油公司也会有，华尔街也会有，
嗯，
所以我觉得科技公司也是免不了的。那你去指望说像 Facebook 像 Google 那样自我道德要求，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 Google 自己自我道德要求，那现在依然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以至于需要到听证会上去接受盘问。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非常中立的媒体，还需要立法，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自我完善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对 Facebook 有过高的要求，反而我们是要说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发出更大的声音，之前这些声音上哪儿去了。
那就是在政治领域之外，你们会觉得 Facebook 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文化的其他的例子吗？
就那个电影当中最后一个情节，就回到开头说小扎不是被一个姑娘甩了，所以引发了后来的事儿。然后最后小扎就好像要表现出来要跟那个姑娘和解，所以在 Facebook 上面发了 request 要求添加好友的那个链接之后，他就不断的在那里刷他的屏幕 refresh， 也许点的是 F5 的那个键。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现在人就这样子呀，像你刚刚也说的，我刚刚不是说我拉到最开始我的什么时候加入的去查看嘛，然后我就发现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发了一条，上面写着大家同时用这么多社交网络不觉得烦吗，然后下面就有人说烦啊，而且好焦虑啊。所以就那个时候1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可能因为手机，那个时候还只是电脑，手机还没有那么的，苹果的手机刚出来没多久，但现在可能就更加焦虑，因为手机也出现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是点赞这个动作，点赞这个动作现在几乎可以代表我对你示好的一种表现，就不管是我们真的在手机上操作点赞这个行为，还是我们口头表达点赞的这句话，我觉得这就是 Facebook 带来的。
而且它会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就是当政治家像川普这样的人，他也就是如饥似渴的去寻求点赞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越来越讨好，就是他的票仓的这些动作，然后越来就其实离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就越来越远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其实很多相对来说极端的来自于官方的言论，也是因为他们需要点赞。你说如果环球时报就是非常中立的写一个很复杂的关于任何什么岛啊什么东西的分析，大家就看不懂吗？就不会去理睬它。
就是对于关注度的关注已经到达了一个超越一切的一个存在，你是这个意思吧？
对，就是因为大家会很重视赞和转发这个点，那其实最后是最极端的东西才会在这个竞赛中胜出的。
包括就是你刚刚说到转发，之前我们做媒体的时候我们更 care 的是有多少 click 有多少点击，那后来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更强调你这篇文章有多少个转发，那我觉得这也是 Facebook 所代表的社交网络所带来的一种改变。
而且我觉得那个 Facebook 可能是最早的把互联网成瘾文化挖得最深刻的，因为Facebook 很早就雇佣了一些行为学家，然后让行为学家来看说到底传播这个情绪好的文章是不是会就有传染性在他的网络上面，所以他那时候就已经有内部的行为学家在做这些研究了。然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比方说 Twitter 或者比方说 Instagram， 当 Instagram 被他收购了，然后所有的这些其实都越来越多的会去雇佣行为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然后你会看到现在大公司几乎都会招很多心理学系的人来做这种市场方面的事情。然后最极端的是去年爆出来，因为 Uber 他雇佣了一些行为学家让Uber 司机长时间的开车，其实相当于是把这种行为学的那个使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而且是已经危害到了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程度。然后到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有一本书就在说这些互联网产品的成瘾性，就你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自制力呀，我为什么老是想去点啊，是因为就是有人在设计你的行为呀，他们就是想要让你 忍不住点一下。还有刷抖音，为什么你不停的就想往下刷？这就是这么设计的。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一直要吃那个东西，然后就吃到肚子爆掉。
你不可否认，人就是人，就我们在猿猴的时候，就我们为什么会进化成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停的有交流，我们渴望就不断的摄入信息，然后来最大化我们的生存策略，然后我们也通过协助，所以我们就你刚刚说为什么我们会寻求关注和点赞，这就是因为植根于我们人类的社交性跟就人性当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有了这么样一个工具，人为设计的去把它给放大了。
我觉得这个点里面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和更阴谋论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它设计产品，它我们其实把它当做一个 APP 来说，它希望你老去用它，然后好像是一个提升活跃度的东西，但是其实 Facebook 的那个赞，它是真心的想知道你想赞什么样的东西。Facebook 把它开放了这个信息流，让很多媒体的内容进来以后，它也是希望能够给用户贴更多标签，因为这些不同的新闻信息或者媒体信息它很复杂嘛，它有的可能是讲养花的，有的可能是讲汽车的，有的是讲什么家具的什么的动物的，它通过用户喜欢赞和转发什么东西再给你贴标签，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广告，
就广告，
对，它还是为了广告。所以不仅你是它，你是在就你是产品，就是这些媒体也是在帮他们相当于做测试。
所以就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大家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免费的这个模式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互联网出现并且开始赚钱，包括 Google 出来之后，大家觉得特别伟大的一个发明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或者羊毛出在猪身上这种模式，就你用它你是免费的，但是我向广告商收费，就这样的一种模式。但是就是现在大家就越来越意识到，你虽然得到免费的东西，但其实你是不是没有付出的，你除了付出了隐私，你自己的这些数据，你还付出了你自己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人对于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是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就是
对，这人是可以浪费时间，
在社交网络没有出现之前，可能我们不太会去在公众面前去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你顶多去跟好朋友去聊一聊。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在社交网络上去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当下某一个不爽，或当下我很开心，我马上就把它抛到网上去，这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行为。
哎，你说的这个和我们或就是一般讨论的社交媒体，其实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所有人都要搞自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是相关的吗？你刚才
讲的，我觉得不是要搞个人品牌，是对于自我存在的意识非常的强烈。
嗯哼，
就我们之前那个意识，自我存在的意识是很淡化的。
嗯，
我高兴或不高兴，可能我转瞬就把它忘了。
但你偷的那些东西，难道是没有经过编辑的吗？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很自然。你现在去看微博，或你在朋友圈里看到大量的抛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而已。
你不觉得它背后可能没有实力有一点难说，但比如说我那些 po 我去什么地方旅游，我去什么地方吃饭的人，
我明白你，他也是一种自我形象
的
塑造，
他是一种
对
吧，而且我刚剪了脚指甲然后把自己剪流血了，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去 po 的
有人也会 po
对，有人会 po
但是那种人他也许是想通过这个来表达什么样的事情，
博同情吧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那个作为虚，就是社交网络从现实到虚拟的一种映射，就是你在即使是物理的社交网络当中，你也希望从别人眼里边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所以你才会去买好一点的西装，买漂亮的裙子，然后去见更好的客户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捯饬捯饬，然后见已经很熟的人你就不捯饬了，这都是自我定位自我形象的一种展示。那社交网络上面包括扎克伯格
穿拖鞋去开会也是他故意的对吧
对，是他是故意的，这是形象的树立。那就其实这个只是说社交网络把这个放大了，相当于看到你的人是成千上万的人或者更多的人，那你可能会觉得更加矫情一点了。
我不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你们有没有关注，我还没有看，就是叫 Fire， 就是在 Netflix 和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 这个事情和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想聊一下的社交媒体或者是 Facebook 给人带来的变化，特别是 Instagram， 我们把它都放在 Facebook 这家公司里面，嗯，就是所谓的这种网红的力量，嗯，Fire 是一个美国人，他在巴哈马斯岛上搞了一个音乐节，然后这个音乐节他请了 Kardashian 家族的一个人来做广告，请了 Hadid 家族的一个人来做广告，找了上百个网红，拍了特别漂亮的宣传片，然后印刷品卖票，就是说这个音乐节是十年一次的超级豪华的，什么，啊，有音乐，有游艇，有香槟，有美女，有模特，然后票几百美元一张，上千美元一张，票都卖出去了，最后这些人到了巴哈马斯啥也没有，然后就成了一个骗局，这个人已经被判了6年入狱了，最近就是可能这件事情爆出来结束之后， Netflix 和 Hulu 都分别拍了一个片子来讲，其实可能也就是想说Facebook Instagram 上面的这种，这个也包括 YouTube 了，就是网红经济也有它挺大的问题的，就是说这种现在好像也有呼吁就是要立法，要怎么去控制你，因为比如说网红推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对那个东西是没有判断的嘛，我只要收钱我就，
这个难道不是广告法来限制吗？是不是虚假广告之类的？
对，但是因为网红成天都在 PO 自己嘛，所以他那个植入的广告你是很难去判断的，或者他那个网红就说我就是准备下个月要去这个音乐节啊，
对，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要求他们，
首先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承认社交网络对我们现在消费行为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从广告层面上，包括它在猜你喜欢猜你想买什么这个层面上，它可能都非常精准，要远远超出之前的广告的模式的精准。那另外呢，就是大概在8年到10年之前，我当时还在做媒体编辑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叫时尚民主化的进程，就之前我们去消费或者是我们去判断什么东西时髦不时髦是由时尚杂志来做，来做 lead 的，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KOL 产生了，其实就是网红，它离我们更近，它的示范效应更是你想要的那种表达方式，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那最后这种时尚民主化怎么演变成今天网红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这个代名词，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事物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的，不是说只有社交网络上的这个网红这个群体才会有的，在很多其他领域也都会有。那就像刚刚徐涛在讲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其实在传统广告时代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吧，我们不能把它归罪于说是网红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所以我跑个题哈，我就说像这种事情小扎是无法理解的，你说他这种死理性派，那个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他只要自己穿得舒服，他就会想，哎，你们这些人干嘛要去看着别人穿什么就穿什么，别人说什么你就相信了，你看他这种死理性派，他即使尝试去相信，他心里边还是会觉得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想的，就这种感觉吧，
还是一种，但啊，就是一种自卑带来的优越感。
自卑带来的优越感，
或者他觉得这个根本不重要，
就是他很早就已经明白自己走不了那网红路线了，所以他只能走那儿路线。
哇，他现在是网红啊，你知道吗？他现在身上穿的那个衣服，什么 logo 都没有，卖得很贵的
啊，是吧？
对啊，然后你看他本人就是一个网红呀，他开什么车？然后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个大华超市，就是九湾区这边的中国超市，大家都蜂拥而至要给他拍个照之类的，他本身就是网红。
那你说他就是他对中国的这个示好和各种来跑马拉松啊，然后读习近平文选啊，这些事情是纯粹的商业需要，还是因为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商业需要肯定会很大一点，但另外也跟他的太太有关系吧，我觉得他太太的影响肯定是有一部分关系，未必那么大，但是就这肯定是占两部分。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老婆是中国人，他老婆很想 Facebook 能进入中国，是这意思吗？
不是，首先我觉得他对那个中国文化，就是就比方说 Steve Jobs，他肯定对中国是有深深的厌恶的，他从来就没有到中国来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要拓展过中国市场，所以你绝对是可以说他是很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的。
但他没讨厌台湾，对吧？ 所以他这个中国是有
反正他
有
就说一个不正确的、
啊、对对对
他说的就我说的讨厌中国我说的是啊这个政党、
嗯、
我不是说的那个文化什么的、
嗯、
然后小扎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
他喜欢的是文化还是喜欢的是制度呢
我觉得他其实是或者就比方说你会对英国有天然的好感或者是我对法国有天然的好感、
嗯、
或者我就是对古巴或者巴西，对，就是你会，你就是你，然后你又会说几句话，
嗯、
几句中文，然后你身边有这，就像我身边现在有一些墨西哥的朋友，
嗯、
我就会觉得墨西哥挺好的呀，
对、
嗯、
对对，
我就会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小扎也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哎呀，中国人其实挺好的呀，他们又努力又聪明。
你看我们在电影里面一开始他就跟他女朋友聊，他说中国有很多像你这么聪明，甚至比你更聪明的人。就他话里面就已经带到、
嗯、但是中国有很类曾经有很类似 Facebook 的产品
有啊
人人、
嗯、
对吧
包括那个就是偷菜的那个网站
是
什么
开心
开心网
开心对开心网是直接抄 Facebook
但这些东西没有能够活下来它没有是当然有很多原因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很多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还不会上网还是为什么他会觉得 Facebook 进中国就能火呢 Facebook 的
嗯，我觉得开心网的失败不能源于说我们就放弃它而是因为它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它错失了很多良机比如说像移动互联网的转型它真的没有那么快速的做到、
嗯、
然后可能还不排除里面有很多中国本身制度的问题、
嗯、
再加上有一些巨头的快速崛起类似于像腾讯这样的巨头公司的崛起嗯，
对，所以我就说那个小扎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成功的，
嗯、
就并不是说
他
因为有大人在帮助，
对，他在关键节点做出的判断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嗯、
比如，其实我觉得就是买 Instagram 嘛，
哎，它像移动互联网的转型也很迅速的，
就像你看，其实，在 Instagram 之前，它有几波。做好了，就比方说你说他的那个开放账号，
嗯、
这是一步、
嗯。对，
然后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类似于操作系统一样，允许其他的程序、
嗯、
在上面那个跑起来，所以游戏这一波他是收割了。
嗯，
然后游戏这一波收割了之后，他又马上收割了一波移动互联网，然后移动互联网。
他的广告的精准投放的这一部分、
啊、对对对，他的广告产品做得非常非常好，就即使是现在我去跟美国这边的很多人去聊，因为我也会聊一些广告投放什么，他们肯定就推荐说你上 Facebook 上投广告
，Facebook 加 Instagram 就好了。嗯哼。
然后说 Google 的没有那么好用、
嗯、
所以你就然后 Twitter 算了吧你还是别尝试了、
嗯、
就会这么跟我说所以他的广告产品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再到后来、啊、还有就 AI、深度学习的这一波他踩的也还挺好的所以技术发展的也比较快吧
OK 诶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还是跟那个 Facebook 改变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有关的我觉得 Facebook 有点改变媒体就是这波
改变太大了
对吧这波 trending 的这个需求、
嗯、
然后毁掉了媒体因为每每 Facebook 一旦要改变算法所有人都很紧张啊，然后一些很大的媒体可以隔夜间就损失 80% 的流量这样的事情然后刚才我们有聊到可能背后它不过是在用这些媒体给用户打更复杂的标签现在媒体对于 Facebook 的负面报道你觉得会不会受到有点报仇的心理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我看到的就比方说欧逸文的那篇文章还是连线写的、
嗯、
我觉得基本上都还是挺中立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小扎对于到底在 Facebook 上怎么呈现他的就是怎么呈现以及他应该在新闻行业当中他就相当于一个出版商嘛、
嗯、
但他作为出版商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恰恰也是一以贯之的体现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概念
他
从来不去想
出版商你去看所有的出版商其实对这个行业是有感情的他是觉得
你是觉得他像一个报刊亭是吗
都不是、有点像报刊亭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卖 卖饮料，就是
卖饮料，
就是他。
我们就这么说吧，他是个渠道，就是之前我们的说出版商是因为出版商掌握着渠道嘛，那现在他其实是承担那样的责任，但你说他没有感情也好，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清楚，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就是所有说的，就你会看到小扎对这些东西他都不在乎，他一定是要有人大声喊一喊，然后敲一敲他，捅一捅他，让他感觉到疼了，他才意识到哦，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他也只
是
做一点点，
就像我刚刚说，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是一个输入，然后他 process 一下，然后输出一个结果，然后发现这个输出结果不是他想要的，然后再输入一个，然后再输出一个结果。
我还记得早期 Facebook 上最多的就是一个很热门的事情，就是每每 Facebook 一改界面，或者是一做了一些隐私方面的调整，就会有很多小组让你来签名，要反对 Facebook 做抵制这件事情。然后过一阵，小扎就会道歉。但是他不会改那么多，他就会把这个隐私调整的那个页面变得更复杂。现在你要去熟用 Facebook， 可能有20个隐私的选项调整，其实最后大部分人也不会去调那个东西，就是习惯了。所以在这方面他完全的就是用拖延的方式让大家越来越习惯在非常暴露和公开的这个环境中上网。
我觉得其实就像徐涛刚刚说的，小扎对于媒体的态度他不 care， 他就是不 care。 那对比中国张一鸣的今日头条对于媒体的态度其实跟小扎
是
一样的，他本质上是不 care 的。对，
对啊，就我就打一个比方，就是他即使没有你这些正儿八经老老实实做内容的媒体，他照样可以赚广告的钱。
对，
他现在能够给你一个位置，他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看到过一个数据，就所有新闻行业在 Facebook 上面的内容上面占的大概就5%，说是。那但是这5%能够给他带来多少广告收入呢？就根本就不算什么。他放任那些啊内容工厂、内容农场制造出来的内容。能够给他带来的广告还更多一些呢。你说即使是小扎在乎，那他作为一个公司，一个需要去满足投资人，需要去看股价的公司，你说他在乎吗？
我就还是那句话，他那个内容不管什么内容，他只是希望给用户打标签，只要用户愿意看、
啊、
愿意赞就好。这就是为什么你讲的这种内容工厂或者是农场，你现在去看 Facebook 视频就和微博一样，里面全是盗版内容。
对、啊、
这个和 YouTube 是严就非常不一样的。这些盗版内容他也不在乎，他也不管。
他只要完成一个盈利的闭环就行了。反正有内容，有数据，有流量，有数据，然后我可以把这些数据打包一下，然后卖给广告商，然后广告商给我钱了，我就很开心。所以他的最大的客户，其实我们一般说这种出版啊、媒体啊，或者这种社交网络，他有两个客户，一个客户是你直接的内容消费的用户，另外一个客户是广告商。那你说这两个客户，广告商是直接能够带来钱的，那他更在乎哪个？所以我们说他的广告产品做得超级好，那可能真的会是比他的这个网站做得还好吧。
对对对，好呀。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聊的就差不多了。如果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就老有最后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回答。网上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每年都会讨论的，特别是在新年的时候，都会有人要发愿说我要退出社交媒体，退出 Facebook。你们有曾经想过做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但是你知道那个声东击西的用户群里边关于这个事情还吵得不可开交过。
我想用我的故事来讲一个我对社交媒体的感觉。在注册 Facebook 后的一年，我就开始使用 Google Plus。我在上面玩了很久很久，那上面全部都是陌生人，但我们在一起是基于某种兴趣。我从来不否认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但是我会去辨别我的兴趣点到底在哪里，我是更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展示给什么样子的人。对，今天你如果说让我戒掉社交网络，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去选择跟什么样的人说话，选择把什么样的话放在社交网络上。
我就觉得其实社交网络或者是微信或者 Facebook，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是一个我们用得到的产品，它也是一个工具，就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用。就比方说有的人，我觉得当你过度的沉迷，那 你可以是归结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行为就是行为学家在诱使你，产品经理在诱使你去做，但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你是不是真的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就比方说有的人是缺少关注，所以他就会 po 那些特别夸张的照片，一定要假装自己在哪里。嗯，那如果真的是，就或者你再问一下扎克伯格，或者是问一下特别就在科技行业正觉得不要是科技行业，就或者是一个觉得自己有一个 mission 要去完成，然后整天很忙的人，甚至是一个妈妈，你会发现他没有时间去刷微信，是因为他所有的生活已经被其他事情给占满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戒的过程。那你说你当你跟他说你说你要不要去戒微信戒 Facebook 的时候，他就会想，哎，我的朋友都在上面啊，我为什么要戒啊，他也不占我太多时间啊，只是很方便而已。然后事实上就比方说我现在旧金山，如果我要跟我的父母亲视频的话，我会用微信，我也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真的就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发一个微信，就是要求视频一下，然后一起吃饭，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嗯，
其实我就觉得工具完全是看你怎么用吧。哦，我们现在就在用 WeChat 录这期节目。
或者有没有一个，我在想就对我来说一个可以打动我去要 quit 这件事情的理由。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人不仅是要离开 Facebook， 他要离开所有这个饭的这个产品，就他说特别特别难。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站在一种什么样的高度，就觉得这类公司它的权力越大，它越有可能要滥用它的权力嘛，所以不用它是为了不要给他们那么多权力。
你是说保护自己的隐私吗？
但不是从个人层面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像当年那个 Uber 在中国，那个 Uber 中国卖给滴滴，然后滴滴提价了之后，我回到旧金山我就迅速不用 Uber 了，因为我就害怕 Uber 一家独大，所以我就，
嗯，
即使 Lyft 很贵，
嗯，
我也开始用 Lyft，
嗯，
但是我觉得微信没有办法，因为微信就除了刷那些什么还是你工作联系的必要的东西啊。
嗯，只是身边有一些，你看比如说所有的播客的这些自发的听众群，他们都不会选择用微信，对吧？
对，就是这些你可以选择的。对、
嗯，
我觉得你在可以自我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但是如果我觉得像工作或者是很多在国内他们也没有办法翻墙。
哎呀，我本来春节是想回家给我家里人都装 Signal， 然后以后就都在 Signal 聊天的，嗯，结果忘了，大家都去看知否知否去了。
我觉得你把他们的习惯改变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对，我还听过一个 podcast， 他说怎么放弃 WeChat，
嗯，
然后什么跟导师用邮件，给父母用了 FaceTime。 但是我觉得就改变别人这个过程也是带给别人带来不方便的这个吧，
所以在某个时候就会有，在起码在民主国家就会有立法可能就会来拆掉这些公司。
对，是。
嗯，Facebook 不是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吗？在他的听证会上就有人提说把 Facebook
对是不是
拆开，
是不是断什么的。
嗯，对，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要有其他的外部的力量来推动的，就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期望公司自己怎么样。
好，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谢谢徐涛，谢谢高高。
好，
啊，谢谢你们。
感谢收听这期文化土豆，我们稍微有点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圈，聊了一个和科技相关的话题，还好有徐涛帮我们保驾护航。和 Facebook 不一样，文化土豆没有广告，也不窃取用户隐私，这么好的节目还能免费提供给大家，是因为有一批热心听众在付费支持。如果你也想成为赞助人，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我不给你没时间，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BB的秀。